李自成被两个山寨的人给包围了，这回的确是凶多吉少啊。当这些人往上一冲，李自成拿出最后的力量尽量劈杀，眨眼间就砍倒了十几号。但是李自成再能耐，多少日子没怎么吃东西了，体力消耗已尽，尤其他这心气儿已经死了，尽管肉体还在这支撑着，也就是耗时候。没想到被一个民团的人拿了把棒子，这大棒子能有一米多长，抡圆了对着李自成的脑袋梆就是一棒。李自成顿时觉得天昏地暗，是扑通摔倒。紧跟着那陈三儿、包发财两个人往上一冲，咔咔就两刀，还不解气。最后陈三儿把大刀举起来，咔嚓一刀把人头砍掉。一代豪杰李自成就命丧在无名小卒之手，结束了他的一生啊。死的时候30多岁，还不到40啊。可这帮人不知道杀的这个人是李自成，因为他穿着便装。当他们把商号抬走了之后，在这就翻，哟，这一翻这身上竟好东西。李自成身上带个口袋，把口袋倒了开一看，什么珍珠、玛瑙、翡翠、钻石、猫眼、金光灿灿的金子、首饰、银子，哎呀，这下发了横财了，我这主身上怎么这么多好东西。一转眼的功夫，乌骓马没了，哎呦，什么时候这马跑了，快逮住这匹马。漫山遍野撒起人去，终于把乌骓马给逮住了。马身上也有口袋，把口袋倒了开一看，有金砖，有银条，有大元宝，的确发了横财了。他们猜测着这人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，一看使的那把宝剑上还站着字儿，这字儿是弯弯纹，不认识是什么？怎么这马还金鞍玉佩？哟，这官可不小啊！上报到县里头，通山县的县令闻报之后大吃一惊，是不是匪首李自成啊？哎，亲自领人前来验看。结果你说怪不？回来一看呢，连人头带尸体都没了，马也没了。事后据说李自成半路上遇上个老太婆，他花银子买了几个饽饽吃，那老太婆回家跟他儿子说，说今天我遇上一个人牵着一匹高头大马，给了我一块银子，饿坏了，我给你送的那饭都给他吃了。他那儿子挺懂事，说什么样一个人，他妈说这人长得挺了不得，大眼睛，挺瘦，满脸大胡子，你别看拿着家伙，为人挺和蔼。他儿子说这人在哪儿遇上的，说在什么地方什么什么地方，后来听说这人被杀了，他们娘儿俩就直接奔那个出事的地点去了。山寨的人跑了，去送信儿去，分赃去了，把李自成的尸体扔在这儿。老太太一看啊，是他，就是这个人。娘儿俩不忍，就这么的偷偷的把李自成给埋葬了。以后这娘儿俩也不说，外人不得而知。所以说官府来人没找着尸体，说猜测是不是李自成，这玩意很难说。 李自成做了皇帝，手下那些文臣武将封大官的有的是。你知道这是哪个主？尸体不翼而飞，成了谜团了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都说李自成兵败九宫山，已经被杀害了。究竟死的谁手，怎么死的，外人不得而知。层层转达，传到上边，吴三桂也知道了，那些亲王们也了解到情况了。尤其亲王阿济格得了信儿之后，马上拜本报到北京。摄政王多尔衮闻听大喜呀、啊！哎呀，谢天谢地，李闯终有这一天，李自成已死，我去掉心头一块大病啊，这心就放下了。马上上报给顺治皇帝，通令嘉奖吴三桂、阿济格，晋升吴三桂为亲王，发双凤，特赐巴特鲁，赏黄马褂，紫禁城可以骑马。阿济格也受到重赏。他们继续在通山县一带所谓的剿匪，又坚持到月底，李自成这支人马彻底被消灭。那么说到这儿呢，咱还得补充几句。若干年之后，引起一段传言，说李自成根本就没死，李自成躲进深山老林出家当了和尚。有的说李自成隐姓埋名躲进大山，再也不露面了。还有人说李自成以后化妆成别的名姓，领导白莲教起义。当然这都是无稽之谈。说为什么没找着李自成的尸体呢？那么清政府来回像梳头发一样那么寻找，无论如何得验明正身，但是怎么也没找着李自成的尸体，成了千古之谜。所以呢，才演出种种的传说。但你想，李自成怎么能活呢？尽管找不着尸体，也不能证明李自成没死啊。这些事儿咱就不必细说了。总之，李闯这支人马被彻底消灭。摄政王多尔衮马上命令吴三桂、阿济格班师回北京。等两支大军回到北京城，人马扎到城外，两个人进了京，各回府地休息。到了第二天，顺治皇帝、摄政王多尔衮设御宴款待阿济格和吴三桂。现在吴三桂在汉人当中，他这官儿顶了天儿了。平西王又是亲王，赏黄马褂，特赐巴特鲁英雄的称号，三眼大花翎，紫禁城可以骑马，就这种尊荣已经搭到天顶上，在汉人之中绝无仅有啊。吴三桂英雄的名字是家喻户晓。咱还得说清楚，就到了今天，吴三桂对于恢复大明的江山依然没死心。这次见着摄政王多尔衮还提及此事，多尔衮一笑：“王爷你放心吧，本王说的话肯定算数。现在你刚班师回朝，好好休息休息，哎，等到出手来咱们再好好商议。”找了个托词，把这事儿接到一边去了。吴三桂就知道现在这件事情已经很渺茫了，但是再渺茫我也得力争，绝不放弃。吴三桂、阿济格咱不说，现在战争远没有结束，在中原大地到处打仗，到处是烽火呀。还有另一支大股的人马呢，谁呀？张献忠。 现在李自成的人马被消灭了，还有张献忠呢。咱们光说李自成了，没说张献忠，这爹也不是省油灯啊，他也是陕西人，打铁的出身。这张献忠跟李自成还不一样，你看李自成还有军纪，还讲民主，还有眼光，比较正规。这张献忠则不然，张献忠就是个大土匪，一开始起家靠着杀富济贫，老百姓挺拥护的，结果这个人是不学无术，整个一个大老粗，不骂人不张嘴，一说话就带脏字，粗的没法那么粗，野的没法那么野，但是就是敢干，就是胆子大，所以身边也凝聚了一伙人，这伙人一直跟随着他走南闯北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从陕西滚到四川，一直在川中川北一带活动。由于他是流寇似的，没有远大的理想，抢一回够吃了就把他挥霍掉，没了咱再抢，就是这么一支人马。当李自成率领大军进北京那会儿，张献忠依然还在川中。这张献忠听说李自成进了北京了，他非常非常妒忌，心说妈的，哎呀，这李自成始终压我三分点啊，他还成气候。行行行行，他进北京了，我看你下一步怎么样。但他也不甘心呐，所以纠集人马在四外转战，利用混乱的局面攻城占地，打了不少的胜仗。反正每占一座城市，这城市的老百姓倒霉了，烧杀一空，把东西抢走了，把城市再放弃了，要不怎么叫流寇式的战斗呢？就是在李自成进北京的当年，也就是七月份，张献忠拿下重庆，水陆并进，把重庆府给夺过来了，同时呢还活捉了明睿王叫朱常浩以及在这儿的文武百官。原来崇祯的时候加封宗室朱常浩为睿王，镇守着重庆和汉中一带，这回落到张献忠手里头。张献忠到了重庆之后大肆挥霍，把金银财宝掠夺一空，临走的那天他玩过花彩，就在西关外扎下军营，把所有的俘虏全赶在野地上，首先把睿王朱常浩带到面前。张献忠胡子长得美，一把大紫胡子，舔着肚子，眯缝着眼，手里虚然盯着朱常浩：“你就是睿王朱常浩？”“哦，正是小官。”“知道爷我是谁吗？”“您是张献忠张爷。”“哎，对了，我说你们老朱家做天下做够了，该换个人了。天下乃人人之天下，非一人一姓之天下，对吧？老张家做够了，得交给老李家；老李家做够了，交给老赵家；老赵家做够了，交给老张家。现在你们老朱家做了200多年了，行了，够本了，该着张爷我做朝廷了。自古改朝换代就得死人呐，我没抓着崇祯这个昏君，我把你给抓住了，反正你也姓朱， 你也是高高在上的什么瑞王，今儿个我收拾收拾你啊，嗯，我拿铁撑子把你烙糊巴了，你信吗？哎呀，将军饶命，将军饶命，准备。这张献忠怎么想就怎么干，把一块大铁板抬来了，拿石头把四个角架好了，底下搁上干柴，把铁板烧红了，把这瑞王扒光的衣服扔到铁板上，转圈站着五六十号都拿着鞭子，那铁板那么热，人在上头受得了，他就跑啊，往哪边跑，哪边这人把他撵回来，多咱把这人折磨死，多他拉倒。而且他把重庆府的老百姓，不管男的女的，全赶到西边操场上，在这看热闹，谁不看也不行，让军兵在四犄角压着，太残忍了。他这一折腾，这事儿也巧，有人说天仇人怨，本来挺晴的天，突然之间天变了，烟云密布，嘎啦一个雷，哗，雨下来，这雨还不是瓢泼大雨，雨点挺大挺细，老百姓呀，哟，好了好了，下大雨把大家都救了，谁爱看这个，太残忍，认为这一下雨把大家就浇散了。哪知道这张献忠来脾气了，他娘的了，早不下雨晚不下雨，偏赶这会儿下雨，来人把炮药给我砸满了，对准天上的老天爷给我轰。您说有这么干的，十五门红衣大炮对这天上咚咚咚咚咚咚咚，炮打老天爷，哎，也怪事，几十声炮响之后，哎，天晴了，云彩没了，雨也不下了。张献忠哈哈大笑，用手指着上边，我说老天爷，你听见没有，你就管天上的事儿就得了，地上的事儿有我老张呢，咱们互不侵犯，你管得着吗？开什么玩笑，再要不听我的，我这还有大炮，接茬给我烙。可叹呐，瑞王朱昌浩就活活被烙死，文武一律砍头。有人请示张献忠，说将军，那个抓那些俘虏还有这老百姓没他妈一个好饼，我在攻打重庆的时候伤兵损将都是这些军队和老百姓干的，如今落在我手里还好得了吗？不管男女老少，把右手都给我剁下来。将军，那人老鼻子好几万，多少万也给我剁，执行命令。不管大人孩子老头小孩，每个人的右手全给剁下来，据说当时光那手就堆积如山啊。您说从古至今有这么干事的？有人说张献忠是个杀人的魔王，也不为过呀。反正我觉得张献忠这人这辈子没干什么好事。之后从七月下旬，他放弃重庆北上奔成都，临走之时有人向他提出建议，说大将军，这个重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这是兵家必争之地呀，这也是成都的咽喉，你要放弃了他，再得到手里就不容易了，带上你呢，现在的形势你看清没？李自成比我多啥？他能称帝，我就不能吗？他有北京，我有成都，想要占成都，缺人手能行吗？重庆算个屁！ 先集中兵力拿下成都，然后再分兵取重庆，也不为迟晚。你懂得他娘个屁！他一张嘴就递词儿，手下人不敢说啥了。就这样，张献忠集中了20多万大军，回师把成都给拿下来。进了成都之后，张献忠找人开会，行了行了，达到目的了。这成都我听说刘备在这儿当过皇上，哎，现在张某人也在这儿继皇帝位，别人能干的我差啥不能干，咱们商量商量，我这个国号叫什么。手下人就说，这个国号大将军您说叫什么好。我早想好了，这国号叫大西。大西，那请问将军怎么解释？因为我是陕西人，我这一生就爱西，对不对？当初我的连营叫西营，我是西营八大王，后来咱买卖干大了，我住那地儿叫西府，现在要建立国家了，因此我叫大西国。底下人一听，赶紧顺风接屁，好啊，鼓掌通过。大西国定下来啊，国号是大清，年号什么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，这都是年号，没有哪行啊。这些爱答溜须的围着张献忠想了半天，有人就说要不叫吉祥，有人说叫如意，总之把两个带吉祥的字搁在一块，是世世代代永远流传的意思。起了能有几百个，张献忠都不满意，最后他说算了算了算了，放他娘的狗臭屁，什么词儿都啊，想什么想，就在嘴边上，就现成。大家就问呢，那么您说咱年号叫什么？叫大顺。有人一听好像没乐了，心说人家李自成的国家叫大顺，你这年号也叫大顺，这不重了吗？张献忠还白话呢，叫大顺叫一顺百顺，吉寿永昌，此事定下，绝无更改。明天洗洗澡，我要继皇帝位。